我们场景回到你跟另外一半沟通的状态好了。你的另外一半生气，你还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你不觉得你只会得到更多的情绪的反馈吗？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厘清问题，我们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到底整个问题的事情脉络起承转合。最后，我们真的等到你准备好解决方案了，我们再来挖掘客户真实的需求。
只要进入到客诉，他就从事情变成在处理人了。
其实客诉它不会凭空出现，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或服务其实又更贴近的客户最痛。最痛的一个需求。用方法办公室，欢迎收听上班阿叔 Uncle's Radio 的节目，我是马克，上班阿叔的马 ，Uncle's Radio 的克。一直以来啊，我跟志军的模式还有访纲的内容都在动态调整的状态啊。那尽可能去收集旁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听众们的反馈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真的会很直接说，嘿，我有一个想法，但你不要介意，对，直接出大绝给我们反馈啦。那当然大部分可能情况真的都是，哎，你们节目真的很棒，但好像有点太长，或者是真的要很专心听，我没办法边上班边听，我甚至连边开车都没办法听，因为我真的会失去注意力之类的。所以我们也开始慢慢调整一下，在接下来上班阿叔正片系列的一些访纲的调整。那首先我们会先是其中一位优先来主讲，主讲完之后才让主持的角色来进来节目里面，更多的来做访谈，还有来做一些案例上面的延伸。试试看这样子的形式，这样子的风格，大家喜不喜欢？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听完17集、18集的内容之后，也都可以来回想一下跟过去的比较，然后也可以欢迎随时私讯，然后留言或者是写信，让我们知道你对这样子的录音结构，你对这样子的录音内容 podcast 的内容是不是习惯的，是不是可以理解的？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直接的建议。对，一样出那个大绝，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件事情哈。但我就直说了，对，你一样可以出这个大绝，对，我们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一集啊，要来回到连假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啊。原本以为这一切会照着原本就被排满的行事历，我最近这两三周的行事历真的是地狱一般的满满满，真的都只能够透过下班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工作项目。那原本真的觉得连假前应该就是照行事历顺顺走过，然后我只要多加一点班就能够进入晚上这个周五晚上的周末时光，然后满足的下班来面对这个连假的快乐。对，打工人的快乐是因为连假，绝对不是中秋节哦。但真的没有想到，这整天行事历才不到四分之一，我的公务手机响了，同时我赖讯息也响了，然后在同一时间我还在一个远端会议上，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找出任何空档去看一眼手机。就在当我犹豫要不要先暂停会的时候，我 LINE 的通话铃声就直接大作，就他手机就直接响了，而且看到哦是窗口打来，有客户窗口打来，我真的不得不先中离会议，然后先接这个电话才行。于是呢，我就展开了这个连假前暴风一般的工作日。哎，暴风过后那精神时光不一样，两个小时当半天再过，真的 一整天过完下来，我都觉得好像过了一整周。再缓下来，真的已经七点半八点的时间。那同一时间，其实在这段期间，我也在带着我们的一些新同事，然后还有 junior 的sales 一起来经历目前他们可能遇到的各种状态，所以我也才发现，哎，原来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尤其在面对重大客诉这件事情。从2020年回归企业客户这个销售场景，还有商业合作的场景之后啊，这个课题其实每半年都一定会出现一次。那到目前为止其实累积的一些应对策略，所以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主题，潜藏在重大客诉的商机与关系维系。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客诉可能就会很敏感，觉得啊这个好像很严重啊，这个好像要道歉了，哇这个主管可能又要把我抓去电了、欸、但可是讲真的，如果今天整个团队都有共识的情况之下，你在客诉中其实是能够获得一些商机，还有获得很重要的关系维系的。今天为什么会客诉，就是因为客户依赖着你，就是因为客户需要你，就是因为客户他离不开你，不然他也不需要客诉，他当下直接毁约就好了。客诉就代表他期待你帮他解决更多问题，所以会分三个阶段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先处理情绪，再厘清问题，这是第一个阶段。 好，来到第二阶段，四个小时内找到一个最及时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好，这是第二阶段。好，来第三阶段，挖掘问题背后的核心需求，提供方案选择。通常我在面对客诉的时候，真的大概就分这三个阶段处理啦。先处理情绪，再理清问题，然后四个小时找到解决方案，最后挖掘问题背后的核心需求，然后提供方案选择。这三个阶段真的能够帮助，至少目前为止我成功解决了大概四件五件，每半年都一定会发生一次的重大客诉。但我觉得这个重大客诉并不一定代表你的服务或产品出了问题，这重大客诉代表你的客户有一个必须急需被解决的核心问题出现了。但那个是什么，我们就得趁这个时间点的把它挖掘出来，然后理解它，并且透过我们的产品跟服务进化优化之后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来谈谈先处理情绪再理清问题这个议题，我想大家在面对大众的这种客户服务的情境的时候，我们都身临其境过，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身为提出客诉跟意见的人，通常我们会获得店员的回应会是什么，例如说我们去鼎泰丰，或是米其林的星级餐厅，或是饭店餐厅，这类的高档服务的这个场景，服务员服务生他们一定都会先致歉并承认疏失，然后再提供当下可行的补偿方案，通常也只会有这一个。对，就是那不然我帮你重新上餐点，或者是要不要另外更换餐点，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这份餐点的金额上做一些补偿，通常你只会有一个，你不会有其他选项。好，最后他会再次致歉，并且在接下来的用餐过程去额外的给你补偿，额外的一些小惊喜，额外的一些美好的体验，让你尽可能的来完美这一次的用餐过程。以上三个阶段，提供服务的一方一定都希望能够在当下尽可能扭转客户体验，从负面转为正面，或至少不至于在社群媒体上发酵。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基本上你一个评论就能够带来很巨大的各种负面的回馈，甚至各种舆论压力等等的。但如果今天回归到企业客户的场景啊，这三个阶段到底还是不是能够使用，又或者是它可以如何调整，然后去应对企业的采购、企业合作的场景特性。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其实之前在金融业做教育训练的经验，我们的确也要去提供面对到这个客服的单位，就客服同仁他该如何去应对客诉的需求，我们一样都会去提到刚刚提到的三个阶段，先致歉，然后提供当下的补偿方案，最后再次致歉，然后提供额外的补偿。那既然这都在面对一般的消费者是可以解决的，那是不是今天回到企业客户的场景也有机会解决？毕竟面对的都是人，终究都是人，只是它的场景不太一样。例如说企业采购跟企业合作的场景特性，它包含了订单金额大，合作期间很长，然后合约规范很严。今天我们去吃饭不会因为我这一顿饭觉得不舒服不开心，我就可以获得餐厅可能数百万的赔偿。当然啊，某些特例我们就不谈，但在企业合作的场景里面，合约规范是严格的，如果你今天有任何违约的可能性的话，都有可能需要赔偿很大一笔的违约金。那在餐饮消费和网购场景里面，通常都是单次的客诉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次妥善的处理完，提供必要的补偿之后，整个事件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它都是个案的发生。但来到企业采购的场景呢，工厂设备它会有售后维修，系统软体会有教学和客制化的需求，平台网站也会需要定期的维护，还有异常的排除，这些都是长期的商业合作关系，短则一年，长的可能三年四年，甚至更长期的十年。如果发生客诉，它不是当下致歉或者是排除疑难就能够解决的，因为终究要去思考接下来续约会不会因为这些事件而被影响，同时是甚至影响甚至严重到导致违反合约承诺需要赔偿，这个赔偿金也绝对不是我们身为业务的角色就能够去承担的，或者就能够去做决定的。也就是说，企业采购场景面临到客诉的时候，它更为复杂一些棘手。首先是我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在接触企业客户了，客户只是单纯想要更换老师，但对我当下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因为我合约里面其实已经写明了我就是要提供这个老师给你，你今天突然说要更换老师，对我来讲这在商业上的合作来说，我觉得不合理。没有想到我在当下也就天真无邪的把合约搬出来了，我说不好意思，其实合约当初我们就已经写明是这一位老师出席了，对，没有想到客户就直接爆炸了。毕竟啊，合约直接搬出来真的就是商业关系的决裂啊，你不会再有情面上的保留了，你完全是只在合约关系而已，所以我就直接的把客户的需求 很痛很痛的生理层客诉了。对，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很重要的经历，让我能够去理解面对企业客户，其实真的这些地雷不能踩，尤其你在一开始就直接搬合约出来，对方其实也好声好气，但你直接搬合约出来，这到底什么概念？我也不理解当时到底什么概念。但事情来到2021年哈，另外一个案例，这个也是我在从2020年回到企业客户场景上面第一次遇到这个重大客诉，然后也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把重大客诉变成很坚实的客户关系维系。一样三个步骤，我处理情绪，我厘清问题，然后提供一个最及时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最后我正式的给予承诺。我真的也没有想到，我套用应该说大部分的框架，我是套用我们在面对消费者的时候的这样的客诉框架，还有这样的阶段性。只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可能多了一个步骤，就是我提供一个最及时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及时的能够为当下客户的痛点，或是为客户的状态，能够提供一个 workaround， 就是能够及时的，至少先暂时解决这个需求。但往下延伸，或许在半年之后，我能够完整的解决你所需要的核心问题。最后，我正式的给这个承诺，让这个客户关系能够持续维系下去，并且在同一时间，发生客诉的隔一周，我也顺利获得这个客户接下来在续约上面的一些各种保证或承诺吧。再来一样，在2021年，对，一样也是今年后这个重大客诉的一样套用这样应对程序。然后其实这也就是我在连假前发生这个暴风式的这一天嘛。一样三个阶段，处理情绪，厘清问题，然后提供一个最及时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在这里或许可以更明确一些，最及时的解决方案可以是你已经做了什么，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当下，你及时的做了什么调整。最佳解决方案就是那面对未来的状况，你即将会怎么样做而做得更好，最后来建立这个共识。这个共识更像是我们双方都认定 OK， 我们都意识到这个客诉很严重，这个状态需要被解决，我们身为乙方的角色，我们已经完成了什么样的项目，那身为乙方的角色，我们当然也理解甲方的痛苦或甲方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未来会怎么样来调整。那这个共识我们都放在这个地方， 我也再次对于造成这个困扰感到很抱歉。关于这个第一阶段的小撇步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先处理情绪，再厘清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先避免问太多的提问，这也都是我们在面对客诉的时候很常就会不小心进入的一个思考盲点，在第一时间就急着想要问到客户到底为什么生气。但你试想一下哦，你在情绪上，然后你还被问你为什么生气，我们场景回到你跟另外一半沟通的状态好了，你的另外一半生气，你还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你不觉得你只会得到更多的情绪的反馈吗？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厘清问题，我们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到底整个问题的事情脉络起承转合缘起缘灭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最后我们真的等到你准备好解决方案了，我们再来挖掘客户真实的需求。来到第二阶段，四小时内找到一个最及时的解决方案以及一个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当客诉发生，我们有可能是接到电话、收到 LINE、微信的讯息，或者是一封严正声明的正式 email。这个严正声明可能真的会让你非常感到惊吓，因为它有可能被 CC 到你的主管了，也 CC 到对方的最高层的主管。然后这封严正声明的 email 呢，可能也包含到它被限时，我们必须要在时间内解决，或者是各种可能跟牵扯到合约的条文的可能性。但不论是哪种管道收到讯息，我们都得尽可能在十分钟内透过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回复表示我们收到讯息，而且立刻着手处理。造成困扰真的非常抱歉，这也是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你收到这个讯息了，而且正在处理中，你已经正在积极的面对这件事情。但千万不要以为你回了讯息或信件的文字就已经足够，马上拨一通电话，这个时候对方一定还在情绪上。对，毕竟只要是人，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感到惊吓不知所措的时候，更何况是发信给你的可能只是一个窗口，他也承受了他主管的压力，还有更难缠的是跨部门的抱怨，甚至还有非常多的沟通成本必须要进行。所以我们先聆听，真的就是聆听这通电话，专注的聆听对方的情绪，对方的所有的痛点，他的主管怎么样给他压力，他的跨部门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抱怨。真的就是聆听，专注的聆听，然后写下笔记，谁给他这个压力？主管的位阶在哪里？主管的名字能不能够获得？ 再来哪些部门正在迫切的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相信我在企业内部它一定是非常密切的跨部门交流或是协作，你今天发生的这个状况不一定影响到的是对口的这个部门，也有可能是这个部门所要服务的其他部门，所以哪些部门正迫切的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谨记，我们是对于这一次的困扰而致歉，并不是为了所有事情而致歉。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负面情绪在说话抱怨跟回馈的时间，它是呈现正相关的，所以当对方说的时间越长，情绪就会逐渐的和缓。当对方的情绪和缓之后，你大概也透过刚才的笔记陆续写下来刚刚发生的问题了，以及还有所造成的困扰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我们开始回头找答案。好，这个时候倒数计时开始，你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展开接下来的行动。首先，我们先再一次的细细解读客户的讯息内容，不论今天是信件来的、 LINE 的讯息、微信的讯息，还是你刚刚所写下来的各种笔记，我们要先厘清事件发生的起因和结果是什么，还有记录事件整体的时间轴，它的关键时间点。这个真的要细节的落到几点几分客户打一通电话给你，几点几分客户发了信件给你，几点几分你回复了 LINE 的讯息，几点几分你们通了多久的电话。每一个关键时间点它都必须要列出一个关键的 bullet point， 因为你才能够去厘清整体事件发生的脉络，起因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再来确认双方的沟通层级，对方 CC 到主管多高层，对方 CC 给你的主管到多高层，这个就非常重要，因为这事关你内部沟通，还有事关你能不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源来解决这一次的客诉。再来盘点内部资源，找到对应窗口，取得你需要的各种资讯跟保证。这个就是我们在对内的时候，我们已经厘清了所有事件发生的关键时间点了，再接下来我们把这些资讯来跟内部的资源和内部的窗口做讨论。首先说真话，并且和团队一起发想可行的解决办法，千万不要只是说嘿，我遇到这个客诉，现在发生这个状况，请问我该怎么做。对，不要完全带着问题来去面对你的内部窗口，而是把真实的情况阐述出来，和团队一起发想可行的解决办法，带着你觉得可行的方式来和团队一起讨论，一起沟通，并且和主管取得同意。然后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中立的叙述客户的状态和需求，不要让主观情绪影响团队判断。这个很常是我们在面对客诉的时候最不小心出现的状况，因为我们也会有情绪，尤其当我们承受了窗口的负面情绪，我们这时候可能会说出，不小心说出啊，窗口真的很烦啊，窗口真的很不理智什么的。但我们身为业务的角色，我们站在客户和我们的公司之间，应该要是一个最关键的中立平衡点。我们要中立的叙述客户的状态是什么，他到底真实的需求是什么，不要让这些主观的情绪去影响了，例如说你的产品团队，例如说你的行销团队，甚至你今天要帮你一起想方设法的整个团队，也一起陪着你主观的意识来影响整个团队判断。因为这一些主观意识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给出来的方法，或者是你们今天决定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当今天过多的主观情绪，就有可能会造成两方合作的破裂。最后取得共识，确保对外给的承诺内部都知情。我指的内部知情是上至你的主管，还有主管的主管，最好是让整件事情的决策者、决策的整个生态链都知道这件事情，还有跟这件事情有相关的其他跨部门单位都知情你即将要对外做出的承诺是什么。最后汇整所有的资讯，归纳总结一个最及时的解决方案，以及一个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刚好应该差不多四个小时到点。当然最好在时间到点之前把资讯回复给客户，而且这必须要是一封正式的 email 回信， CC 双方的主管以及所有相关的权责单位，并且搭配一通正式的电话或是远端会议，厘清这封信件你所写上的每一个文字，你所写上的每一个时间点，你所承诺的每一件事情，然后让整件事都回归在这一通电话或正式的远端会议，让双方都能够理清彼此的资讯。好，现在来到第三阶段，挖掘问题背后的核心需求，提供方案选择。我们解决方案顺利出去了，这个时候要来面对最关键的时刻，同时也是最能够把客诉扭转为商机和商业这个关系维系的重要环节。没有不好的窗口，情绪人人都有，共同解决问题才能走得长久。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其实主要是很常在面对这些客诉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团队，因为毕竟他们并没有真实的在第一线面对 这一些窗口，所以他们通常会说啊，这个窗口是不是不好处理，你真的辛苦了。那我都会回复，我都说、真的没有不好的窗口，情绪每个人一定都会有，但关键在于这个窗口愿不愿意跟你一起面对问题，可以解决问题，这才是长久的商业关系合作的、最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一定会在最后的这一通电话，最后的这个远端会议上去跟窗口沟通这一些事情。接下来有四个项目后，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让你这么痛，还有我这么做最及时的解决方法你会不会满意。再来，我未来如果这么做，就是我提供这个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了，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在最后，我为这次的事件造成的困扰再次的致歉，但一样哦，关键在于为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困扰，而不是所有事情致歉，而是我单独为这次造成的困扰而致歉。2015年我第一次遭遇企业客户的客服情况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惊慌失措了、情急之下就搬出合约嘛，但在企业情境搬出合约其实也代表双方关系在情面上这个决裂了，那也使这间客户也不再续约。时间来到2021、再一次遭遇企业客户企业客诉这件事情，相比6年前已经不会再惊慌失措，除了经验累积之外，其实那很多也是对于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历程已经有足够的了解。这个客户我们知道一切的记录都可以在 email 在 CRM 系统中得到完整的脉络，我需要做的其实就是让这个情绪的影响先降到最低，然后并且和客户重新建立关系，找到产品团队可以给我的所有资源，甚至要了未来功能开发的展示画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我如果能够要到一个具体的展示画面，也代表我所给出的承诺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有凭有据的，并且符合客户的真实期待的。它不会只是一个我会做得更好你相信我，对，它不是开支票，它是我真实会发生的状态，只是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致歉的学问就在这里，尤其在企业客户的场景上，即使是甲乙双方，有时候我们也得去思考长远的对等关系。不断的致歉不代表它能够解决问题，而且客诉的主因有90%真的都是因为资讯落差造成的。他理解的跟理解的不一样，双方理解的资讯都在不对等的状态上，就一定会出现各种的客诉情形，但资讯落差都并不是双方所愿意出现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次事件引起的困扰致歉，并且对于如何避免资讯落差再一次出现，我们提出具体的解决方式。客户要的也绝对不会是无止境的道歉，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当下还有长远问题的办法。
上班阿叔 Uncle's Radio， 我们不谈大道理，用真实的案例和各位分享商业开发、组织管理的具体方法。欢迎各位持续收听，分享节目给你身旁需要的朋友。人生要记住的事情太多，按下订阅，让手机来帮你记得我们有更新。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Uncle's Radio， 打开小盒子留言，匿名提问，跟着我们一起用方法办公室。欢迎大家回到节目，来到了我们新尝试的这种架构啊形式的第二段，所以我出现了，我是志军，智慧的智，雷霆冠军的军，这时候终于可以好好来跟马克聊一聊。他刚谈这道题目的时候，潜藏在这个重大客诉当中的商机跟关系维系，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桌面哈，它就是5张 A4 纸。然后不是叠在一起，是全部摊开，因为我每一张上面都写了不同的内容。然后那个边讲，我就边写，我就好想要插话哦，因为有很多个不同的段落，我都非常有感觉。我先谈第一个，就是没有不好的窗口，情绪人人都有，共同解决问题才能够走得长久。我必须说哈，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对方的，不管你称之他为窗口，或者是你觉得窗口不礼貌。你用承办人员来做称呼，我觉得都无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讲谁，这个承办人员啊，跟你一定是同一条船上的， 跟你就是同一个 team 的人，我们得有先有这样的心态，然后去面对他，我们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写下一个话，叫做面对客诉的时候，我们要只听事实，但是啊，你要情绪先行。什么意思？对方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跟你讲好多好多东西，可是你要把它纯粹的事实抓出来，因为那个是你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你回应的时候，你要情绪先行，你要表达出致歉，你要跟他站在同一方，你很着急，该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子？你很难过，你情绪得跟他有所共鸣，这叫只听事实，可是情绪先行。这是我先写下来的，我觉得这好重要，我们得跟窗口同一阵线，不管你心里面是不是想要真的跟他同一阵线。但是我这边很想要，就是有两个问题我现在没有解答，然后边听的时候我就边疑问，我想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想问 Mark， 第一是这个四小时，为什么四小时啊？可不可以更快，就是两小时，或是可不可以，还是它是一个弹性的，就为什么是四个小时，这个是怎么被定出来的，或者是你怎么看的？
其实四小时这个原则也是你告诉我的。
等一下，我当时讲的是248那个原则吗？
对啊。
OK， 哦，所以是啊，所以你定出这个四小时然后提供回应。
对，至少目前经历下来，四小时我觉得会是最极限的状态的。当你今天超过四小时你还没有回复对方一封正式的信件的话，
你好像没在工作。
对，或者是哦，原来你忙到觉得我可以，我这么不重要。
嗯，也就是说少于四当然很好，更快速的回应对方，可是多于四可能就很拍死了。
对，
OK， 那有一个叫做及时解跟完美解，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这两个的就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什么叫及时解？什么叫完美解？
我觉得这个用系统功能，我们用，因为我们我想一下该怎么举例。好，假设我们今天卖的是一个系统，你总是会有功能持续开发的状态。对，我们持续系统会持续优化，我们针对客户的需求，我们针对大部分的客户需求，我们让整个系统持续的变得更好，更容易被使用，甚至满足更多的需求。但今天客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或许当下已经在排程中了，但这个排程要到明年 Q1 才能解决。
哎，是这样，是有一点久。
对，那如果客户当下就很痛很痛，他痛到已经真的被主管压得喘不过气，也被跨部门的抱怨真的没有办法去承受的状态之下，我们身为业务的角色，或者是我们身为这个中间人的角色，能不能够对内取得一些资源或支援，帮助客户先度过这个难关，这个是最及时的解。它可能可以是我暂时的透过工程师手动的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先暂时缓解这三个月对于这项功能的迫切需要。那我一样会跟客户承诺，其实这都在排程中了，最完整的解决方案会放在明年的 Q1， 那长这样，对，我就展示我的画面给你看。对，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在施工当中的，但你需要给我时间，我也保证我一定能够完成到这个部分。那身为窗口，他也能够理解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因为工程需要排程，因为开发需要时间，所以他或许也能够有机会再向内部，不论他的主管或他的跨部门单位，再去同步这个资讯。你们需要这项功能，我都知道，但我们等厂商再等一下下。
马克讲到这一条，我自己很有感觉，因为那很像是我们另外一个系列《高手朋友》系列产品思维，因为跟收发收到一起合作嘛，所以我们在里头就谈了好多关于功能开发，然后关于排程，关于技术债老是还不完，关于客户昨天提 A， 今天 A 又不要了变 B， 明天 A 又变回来了，那怎么办？我想到以前好大家我蛮推荐大家，当然可以去听产品思维，我们在不同的集数里面都有提到，我觉得都是很类似的问题，不外乎就是这样子。好久以前我听过一个案例啊，是一个关于设计师跟客户互动的案例。他是这样子我记得那个案例是在，其实就已经是凌晨了，凌晨大概12点多快1点的时候，客户来信，他不止来信，他还追打电话给你， 然后他告诉你们团队说，哎，我明天这个设计稿哈，一定要完成到什么什么程度，那这很赶，因为老板明天就要，好，所以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嘛。那这个题目其实当时是一个面试设计师的题目，于是老板就问设计师啦，如果是你，你做，你熬夜做，还是你不会答应这个无理的要求？那当时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也是这整篇我阅读到的时候，我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在想事情的。那个设计师回答就是说，做，一定先做，不管他提什么，我会先说好，没有问题，然后在同一通电话里面接着问你说的这个，就是对方的这个要求。我这样听下来，因为其实啊，在这个排程里面本来就比较不合理嘛，他会提出他的考量，于是他会提出说，那能不能为了老板现在的需求，所以我先完成前两页，不管是他明天要上台 pitch， 他明天要展示给客户的客户看，哎，这两页可能够用哦，哎，或许这个窗口这个承办人员他就理解，他和老板也接受。所以当 Mark 在提这个及时解跟完美解的时候，我觉得跟这个好像，他提供一个及时可以帮上忙，救得了火，好，但是最终的成品仍然没有弄完，但是火先给扑灭了，所以明天老板上得了台，但是接下来慢慢的时间，我们还是把这个成品给刻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及时解跟完美解，这个太有感觉了，我们好容易就陷入什么，我们一定要按照时程，然后把它做到完美才给客户，但没有，我们其实很常我们都可以拿出这种及时解给对方的。那谈到及时解啊，他其实就反正这种问题都来得突然嘛，那很快就要做内部沟通。刚 Mark 有讲到一段哈，他说盘点内部的资源，然后要跟团队一起发想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有一个前提，你不要只是带着问题然后就跑去找你的部门，跑去找跨部门的那些伙伴们，你应该想出一个就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哎，为什么不能只带着问题就去找其他人？因为我虽然这样讲有点笨哈，可是说实在，假设是我好了，我又不懂技术部门的技术，我又不懂设计部门的设计专业，那我怎么带着客户想要的解决的那个问题的解法？我想不到解法的啊，所以我一定会带着问题去找到他们。我该怎么先想出来，以及为什么是先带着，以及为什么是你得带着解法才能够去找他们？这个是你怎么看这一题的？
客户要的会是最终结果，因为他其实也叙述不出来那个过程是什么，就是解决方法的那个过程到底要长什么样，他叙述不出来，他只知道我要从 A 点到 B 点，但我要从 A 点到 Z 点，这样中间的过程他叙述不出来的。对，但我们身为 sales 的角色，我们可以理解客户只知道 A 到 Z， 我们回来沟通，我们要来跟内部沟通说，好，我们从 A 到 Z 的过程里面，能不能够先让客户从 A 到 G 解决这一部分的问题？对， A 到 Z 的那个终点，我们当然放在明年的 Q1 来把它完成，但 A 到 G 或许就能够先解决客户一部分的痛点。所以的确在 sales 的角色，我们可能没有这么熟悉例如说我们在卖产品的时候，我们在卖软体服务，我们在卖云端系统的时候，并没有这么理解整个工程结构或者是整个专业技术性的内容，但至少我们都能够转达客户的需求，或者是帮客户的需求更具体化，把流程先安排下来，把这个可能的过程都先排列组合出来，一起来跟产品团队讨论可行的方法。
其实谈客数这一题啊，不管是这个内部的盘点资源，或外部对于承办人员或所谓窗口像这样的沟通，只要进入到客数，它就从事情变成在处理人了，内部的人也是，外部的人也是。那刚刚有一段 我自己很有感觉，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到，就是当对方有客数的时候，其实他背后有人在给他压力的，他背后有跨部门或其他的人在告诉他说，哎呀，你太勇敢呢，你怎么弄成这样，这么糟糕，哇，这个供应商怎么这样子，有些人在他背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在沟通这些事情。哦，我们怎么透过这通电话，然后在所以合适的，不管是提问也好，因为他不见得自己就会自然而然的讲到，但他有机会。那如果没有呢？我们要怎么办？去知道说他背后那个压力究竟从何而来？他背后谁在指责他？他背后那个 KPI， 因为肯定不是他自己定的嘛。好，我们怎么找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人性使然。八成九成的人，他会在当下表达情绪的时候，就把这些非常叙述性的状态都直接让你知道。我这个东西不好对主管交代，这主管一直要我给这个数据出来，但我给不出来。你们这个东西不好用，不好用的情况之下，我的各部门我要去再花时间沟通等等等等的，他马上就会把这一些关键的角色都让你知道。那当然，如果他今天不提的话，他只单纯发泄情绪，他说你们就烂，你们就不好用，我要跟你们违约等等等。如何去深挖，或者如何去理解？一样像我刚刚讲到的，这个时候不适合提问。对，一样让他发泄情绪。这里的重点在于让他发泄情绪，这里的重点在于聆听他的情绪。你能够从中获得资源，也是你听到的，而不是问到的。对，提问都放在你有解决方案之后。我今天带着一个最及时的解决方案，我给你问你说，诶，那这样不知道你的主管能不能够接受，或者是你的其他合作的单位能不能够接受。好，如果不行，那他们还有什么样的考量点存在？那我的最完美解长这个样子，他们能够理解吗？或他们能够接受吗？甚至他们有没有足够等待时间？
有意思，这一集我自己也很有收获。那在我这个段落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然后也跟 Mark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启发。我觉得就是在关于重大客诉里头的商机跟关系维系，我自己写下来叫做你要待在客户旁边，不外乎是刚刚马克讲的时间也好，四个小时，然后对内的沟通，你的带着解法更快的去产出即时解，然后再带回去给客户，然后去理解客户，先听客户现在的情绪，当你有解法的时候再做提问。不管是刚刚提的各种方法或者是步骤，我觉得它都很符合，就是你要待在客户的旁边。但我自己有把它区分为二哦，就是在物理上的跟心理上的。在物理上叫做什么？你及时的回复，四小时嘛，四小时以内啊，回信、打电话，你的进度都随时告诉大家，告诉你的客户说，哎，我现在做到哪里了啊？我现在注意到哪里了？对方可能不见得会回你，但你会让他知道，有点像是我们迟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这个对象，这个等待我们的人说，啊，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忠孝敦化了，啊，我现在已经到国父纪念馆了，对，但其实我们约的可能是松山这样。好，但我觉得是很物理上的，你就待在他的旁边，你让他知道，哦，现在有在动，有在动，而且真的往前走这样子。心理上的就是了解他，替他想，那还不够，还要再多替他想一步，就是马克讲的，你要知道他的背后是谁给他压力，谁要他承担这个，谁要他来告诉你说你没做好了。我觉得他背后那些事情非常重要，那些是真正的需求，所以这一集我自己也非常有启发。
我觉得最后可以再强调一次，这三个阶段，先处理情绪，再理清问题，然后四个小时内找到一个最及时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最后挖掘问题背后的核心需求，然后提供方案选择。其实客诉它不会凭空出现，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或服务其实有更贴近的客户的需求，而且是真实的需求，最痛最痛的一个需求。只是这一次我们是透过拔狮子的鬃毛来实践这件事情。那当然，珍惜每一次不小心拔到鬃毛的机会，因为每一次都可能没有下一次。